1957年12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女大学生沙尚之接到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被打成右派了，你要靠自己。”这封信来自他的父母，时任浙江省省长沙文翰和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修良。各位好，欢迎收看《禁忌实话》，中共地下党，我是李素。从中共军队占领南京的第一天起，对于南京地下党的整顿就开始了。要害是对地下党不信任。1949年4月23日，中共军队进入南京，当天就发出通知，南京地下党停止发展党员。有的地方没有接到通知，还在发展党员，结果后来都不算党籍。中共以南下军队干部为主，成立了新的南京市委。在职务安排上，一般军队南下干部安排为正职，地下党的人只能安排为副职。南下的军队干部发现，很多地下党人的身份是国军军官，包括很多校级军官，认为他们历史上不可靠，甚至说这些人是特务，说这种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这个地下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南京地下党渗透到国民政府警察队伍里100多人，于是有许多人说，共产党员怎么会去当警察了？这算什么党员啊？当时从延安派出的南京市长和后来的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一次会议上就说，警察怎么好发展党员呢？发现有100多党员。陈修良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颇为无奈地说，似乎我还像犯了什么罪，警察里也去发展党员，我不发展党员怎么办？他讲，你南京的党组织不纯，我的人中还有国民党，到底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后来人家怀疑我靠不住，下面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人，在他们看来，党员成分应该非常纯洁，这样我说我就不能够工作了，我是在白区里面，我不做这些工作又怎么办呢？警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一次，地下党出身的南京市公安局邮政科长和一个军队南下干部因小事发生争执，科长拔出枪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结果南下干部说地下党员要杀解放军，要杀共产党员是反革命，要抓起来枪毙。当时的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陈修良说，吵架拔枪肯定是严重违反了军纪，但是这并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陈修良也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发出对地下党使用的后16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中共第二野战军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军队排以上党员干部的大会上，把这个事件作为地下党不服从南下军队干部的例子提出来，他要求地下党必须服从南下军队干部。1946年，陈修良重建中共南京市委时，南京地下党员只有100余人。 到1949年4月23日，中共军队进入南京时，地下党员已经有2000人。邓小平在讲话中问道，南京是否2000多党员，一个应该清洗的也没有呢？他还说，过去地下党同志有一个口号，叫做保管好工厂，就当厂长。这样说，你保管好总统府，将来岂不是要请你当总统吗？台下的陈修良心中不服，递了一张条子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以后说，我们在座的同志一定有很多人听了不舒服，那么让他不舒服好了，将来等到他变成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舒服了。后来领导南京地下党的中共上海局的负责人，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告诉陈修良说，邓小平对他印象极为恶劣。刘晓后来还跟沙文汉说，要他提醒陈修良在邓小平饶漱石面前说话当心点。于是中共南下大军提出要给南京地下党整党，一些地下党员抱怨说，怎么一解放就要整我们了，是不是要杀我们了？结果陈修良受到批评说，他在组织上没有会师。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从1949年9月开始，尽管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查出来，但是仍然以各种方式把400多人赶出中共。那位在南下干部面前在桌子上拍手枪的公安局邮政科长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自杀了。在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不和，在1956年举行的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沙文汉发言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且主张党政分开。陈修良说，很多代表觉得省委领导很不民主，要求实行民主，让他们发表意见，但领导要集中，下面要求民主。陈修良认为沙文汉当时已经觉悟到要改革政治制度。沙文汉最早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来要进行党政分开的政治制度改革，所以他做右派也是为这个问题。虽然他这个问题还不是讲得很透彻，但直觉和工作实践告诉他，这种政治制度必须要改变。1957年中共展开反右派运动时，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毛泽东告了沙文汉一状。毛泽东认为沙文汉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有关政权的观点，不符合党政军一元化的观点。毛泽东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说，沙文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于是沙文汉变成了中共党内职务和级别最高的右派。在那次浙江省党代会上，陈修良在发言中也表示反对党政不分。陈修良当时被派到浙江师范学院参加反右运动，他亲眼看到时任浙江省副省长陈伟达和妻子徐婉华拿着一张学校里知识分子的名单随意画圈，决定谁是右派。陈修良问他有没有标准，他说没有标准的。陈伟达告诉陈修良说，有一个原则，就是出国留学过的，到美国去过的，这种人是右派，还有是有海外关系的，以及以前在国民党做过什么官的人。陈修良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后来就被说成是包庇右派分子。沙文汉和陈修良等人的不同意见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陈修良因此被定为极右分子，沙文汉随后被定为右派。陈修良说，其实还是本质上问题，我们的政治观点是分歧的，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点又应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在这里。毛泽东指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有不同意见就变成了敌人了，还不准辩论，因为敌人不能辩论，不能与你平起平坐讨论问题，只好当反革命分子一棍子打死，所以我们就通通变成了反革命。这场闹剧就是这样开始了。1957年12月，沙文汉和陈修良夫妇被双双开除中共党籍，撤销职务。他们这种级别，这种结论，一定经过毛泽东和直接主管反右运动的邓小平的批准。不知道陈修良和沙文汉的遭遇，是不是跟当年就和邓小平结怨有关？陈修良和沙文汉的女儿沙尚芝回忆说，195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北大，夏天就去了北京，丝毫不知家中正在发生变故，家里几个月没有信来，直到12月，我收到了父亲的信，说我们被打成右派了，你要靠自己。在学校的压力下，沙尚芝表态同父母划清界限，直到1962年才返回杭州看望沙文汉。1965年，女儿结婚，陈修良回到上海想参加女儿的婚礼，但是女儿工作单位有人说陈修良是右派分子，来参加婚礼不好，结果陈修良在女儿结婚那天只好伤心地躲到上海另外一个右派分子的朋友家里。文革开始以后，沙尚芝仍然无法幸免于难，也挨了批斗，中共党籍被停止了4年，因为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陈修良成为极右的右派以后，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2年，随后被安排到杭州大学外语系，让他教俄语教日语，每个星期只准他回家一次，其余的时间必须住在杭州大学的集体宿舍里，开始时让他睡在地板上，后来搬进一个有4张床的宿舍，里面有2个共青团员对他日夜监视，有一个共产党员专门监管陈修良，他说这个人最坏最凶，我的行动都要去报告，我要回家去做过什么事情都要汇报。陈修良的工作不仅是教俄语教日语，还有一个日常工作是打扫厕所。在杭州大学外语系期间，陈修良和另外一个右派老师被指派编写日语教材，为了政治上正确，陈修良只好把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的3篇讲话，就是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放入教材。陈修良说，英文教材真滑稽了，一见面就是毛主席万岁，碰到外国人不是早安晚安，是讲毛主席万岁，俄语第一句也是讲毛主席万岁，日语也讲要毛主席万岁，这叫什么呢？我想想不行，碰到日本人就喊毛主席万岁，人家不要笑杀呀，但是你要这样写，不写不行，这都是笑话，教材要政治性强的，我想这语言应当同政治有区别， 日常生活中口语很要紧。我编的东西都是比较通俗的，比如生活上的东西啊，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长篇的政治性的东西，那就只能用老三篇。这老三篇怎么能代替语言呢？这是文章啊，中国人的事情，你到日本去讲什么愚公移山、白求恩，莫名其妙，但这是可以通过的。有时我去找来一些日本人的材料就成问题，大部分都不好用，他们一定要用中国材料。外语系教学中文化到这个程度，所以外语系的毕业生遇到外国人就没有办法对话，讲出来人家不要笑话啊。尤其是我们这两个右派是没有意见可以提的，就这样在编写教材。总之书记说好了就是好，他说不好你马上就不用，绝对命令。陈修良是从事地下工作出身，非常知道如何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保护自己。他也不得不使用这种方法反过来对付共产党。当时大饥荒刚刚过去，在政治学习时要他谈谈自己的思想改造，问他平时都想些什么。陈修良回忆说，要你讲具体问题，问你农村情况怎么样，我想我是不能讲的，这样悲惨的情况讲出来我不要命了，不讲。不过他有一次还是没忍住，说公共食堂这东西在农村里不妥当，吃大锅饭结果把柴也烧光了，树都砍光，粮食都吃光，这样子放开肚子吃饭吃不消。一个党员听到以后马上去汇报，说陈修良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对办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结果陈修良受到严厉的批斗。陈修良说，从此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什么话都不能再讲，顶起码的讲老实话也要倒霉。可见当时政治气氛是多么恐怖，人是绝对不好讲真话的，只好说假话。后来我也学会了应付，人家问我食堂好吧，啊好，还有田里有田螺，河里有螺丝好摸，菜多得很，吃不完啊。这明明是说谎，除此你还能讲什么呢？我居然也只好说谎了。这个是逼出来的，不是真的要说谎，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我只有说谎，其他的人在讲的也靠不住，他们在讲话我也知道完全是假的，彼此都是说谎造谣，越造越离谱了。为什么谎言满天飞呢？就是这种专制独裁搞出来的。这不能怪老百姓，从食堂问题上我得到教训。陈修良把这个事告诉沙文汉，沙文汉说这种事好去讲了，饿死也不好讲。他告诉陈修良无论如何都不能讲。沙文汉实际上也没有行动自由，中共浙江省委派人搬进沙文汉家对面的楼下，专门监视沙文汉，家里人来人往，这个人都要打听一下。沙文汉为了不牵连别人，也主动放弃与人交往。陈修良说这种情况叫软禁，当罪犯来对待的。沙文汉被安排到浙江省政协工作，因为当时毛泽东指示说右派分子可以到政协工作，算是很开恩了。但是沙文汉原来的生活待遇大大降低了，行政级别和工资从原来的行政六级降到12级，冬天的火炉和平时的氧气都没有了。 加上反右运动之后接踵而来的大饥荒，物质供应极为贫乏，使沙文汗出现了浮肿，身体状况迅速恶化。1964年1月2日，沙文汗在病痛中郁郁而终，终年55岁。临死之前，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中共决定摘掉沙文汗的右派帽子。不过在沙文汗追悼会的悼词里还必须写上他犯了右倾错误，成为右派。在他的墓碑上，中共浙江省委不同意在沙文汗的名字后面写同志二字。最后在沙文汗大哥沙孟海的坚持下，同志这两个字才加上。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个墓碑被红卫兵砸碎，直到文革以后，沙文汗同志之墓的墓碑才重新树立起来。文革中造反的红卫兵审讯陈修良，他告诉红卫兵说，解放军快要过江时，中央指示所有党政军机关都要接管，还有学校、警察、文化机关、科研机关全部都要接管。国民党搞了个应变会，我们要掌握它，因为这个合法的，我们也去做应变会的负责人。他准备逃难，要全面登记，我们也登记了，就掌握了。他的物质成了我们的。红卫兵问他，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说我就是共产党。红卫兵脑子里反应不过来，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国民党的事儿，你为什么去参加？他们把我当成反革命敌人。据陈修良回忆，文革高潮中，张春桥把我从杭州叫到上海，我被弄到上海来，我上海来几次，张春桥要我来上海交代第一名就是刘少奇，因为说刘少奇在上海是叛徒，问我刘当时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30年代刘少奇在上海住在我隔壁的，我确实到他家去过，他老婆何宝珍也同我蛮好，后来牺牲了。他同我有来往的，刘少奇当时已到了北方去了，大概到苏联去了，后来在北方地区工作，他的夫人在上海，还有一个小孩，他们一定要我找当时住的地方，后来这个地方找到了，就是虹口西华德路余庆里，我曾住这里，他家住隔壁，并没发生过什么事，为这要我交代。我说当时没有见到他，刘少奇已经走了，这他也没办法，只好放我。过了几个月，张春桥要我再到上海来，在上海大概关了3个月，在我家里不许我走出去，要我交代30年代上海文艺界什么人是叛徒。我说这我不知道的，只有姚鹏子，就是姚文元的父亲，听说过，其他我不讲。他是来摸我的底，是不是晓得张春桥、江青问题？我说我从来没有同江青有来往，我不认得的。实际上江青情况我蛮晓得，我如果把江青问题一说，肯定我就完蛋了。后来我回到杭州，他们有诗记来骗我，说我在上海曾经同红卫兵讲过认识江青和他的事儿。我说没有讲过，他们说有记录，我说有记录你拿出来看，有没有签字？他们当然拿不出，因此我更加提高警惕了，想用这样子方法来套我的话。方法是多了，每来一个人都要问我当时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圈子慢慢套，到后来都要问到你是否知道江青情况。因为我在上海做过妇女工作，是妇委书记，他们认定我一定晓得情况。是晓得的，哪能不晓得呢？我还请人叫江青做过报告了，但是我坚决不讲，只说不晓得。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蛮红的，是革命群众左派，要他去讲过话，他那时还没有离开上海。江青同人家谈恋爱结婚事我都晓得，这都不好讲，向来是不讲的。对毛主席有关系的我一概不讲，别人的事情好讲，江青的事情不好讲，样样不晓得。搞了我3个月，上海的这些地下党员问题都来找我，我说没有一个叛变。1979年，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为陈修良改正了右派的结论，陈修良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一个极右派的帽子消耗了他20多年的生命。沙文汉的大哥沙孟海曾经多次帮助几个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兄弟，被周恩来称为中国共产党秘密的朋友。他在中共建政后也命运多舛，文革中沙孟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曾经多次被批斗，先后3次被抄家，3次被关押，前后合计3年多，受到百般虐待。他的子女们在文革中都被父亲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冲击。其中小女儿沙墨芝在受到严重迫害之后精神失常，含冤死去。沙文汉的四弟一直化名石勇的沙文威，在中共建政以后担任过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全国政协秘书处长和副秘书长。文革期间他被指控有叛变行为，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2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 PayPal 捐款，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
其他的南京地下党人也都受到了极大的迫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原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方休曾经为获得国民政府军统密电码立下汗马功劳，在文革中他被活活整死。曾经在国军内部潜伏20多年、官至国军少将的地下党员汪维恒，当年和沙文威密切配合，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国军情报。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汪维恒死在监狱里。地下党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当年在国军海军重庆号投向共产党的行动中，毕崇远和他领导的士兵委员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尽管毕崇远的确在1945年参加了南京地下党，但是他后来不辞而别，自行加入了国军海军，脱离了南京地下党。陈修良说，我可以证明，许多人也都可以证明毕崇远脱党。1948年毕崇远随重庆舰返回南京，和南京地下党取得过联系，但是陈修良策反重庆舰的计划和毕崇远并无联系。当时准备策反重庆舰的还有第三股中共的势力， 这几股势力都是单独的秘密行动，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另外还有人也在做同样的事。文革期间，毕崇元声称他是重庆舰上唯一的党员，策反是他领导的。他把其他几股策反的人都说成是反对起义的反革命。陈修良说，毕是造反派，又是海军政治部干部部的副部长，权力非常大，到处写文章，许多起义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陈修良在1996年说的一段话评价了毛泽东，他说，中国封建法西斯统治影响很深，毛泽东说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秦始皇是封建皇帝，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领袖，两个东西加上去就等于毛泽东啊，笑话了是吗？这种胡说八道的话都是这个人说的。毛泽东非常伟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什么，杰出的什么，又是世界革命导师什么的，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吗？对毛泽东这个人要重新评价。陈修良在评价反右运动时说，反右斗争实际上是反知识分子的问题，毛主席已经讲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杀掉640个儒生，太少了，我起码超过100倍，不得了了，焚书坑儒，当时就准备焚书坑儒了。1957年反右同后来66年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领导思想是什么呢？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对立的，所以对知识分子是不相信、敌视的。陈修良说，我们这些人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代表，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知识，因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就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了。关于文革和中共的制度，陈修良说，现在中央宣传部就是想办法禁止你讲话和发表文章，说这个又是违反政策什么的，这都是哪里来的政策？连文化大革命也不好批评。巴金提议要建立一个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我看就很对。到现在为止，文化大革命没有总结，避而不谈了，这个我看很不应该。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叶剑英说，是封建法西斯统治，对不对也可以研究，这个同苏联有关系，苏联基本也是这个问题，他一切统治最高就是军事领袖，斯大林是大元帅，毛泽东是军委主席，与大元帅差不多，主要靠军队来实现统治。再一个就是靠封建制统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美化的封建统治，实行家长制度，不准你有不同的意见，我讲的就是真理，不好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不是封建家长制是什么呢？但是你的一党专政下面能不能搞得好一点？你可不可以不要动用警察部队来打人，也不要把人送到监牢里去，让大家有意见都可以发表？但现在手铐摆在旁边，你敢讲话吗？我讲老实话，魏京生只写了一点文章，有啥了不起要长远吃官司？王丹听说也要重判，为什么呢？关于六四镇压，陈修良说，1986年胡耀邦下台了，这个政治上很大变动，空气越来越严重，反自由化很厉害，还能讨论什么问题呢？不能讨论了。 八九六四事件，现在这个事很难定性，争论非常大，说是反革命叛乱之类，有人不同意，有的人说不是动乱，是民主运动，有的说是部分的骚动，有的人说反革命叛乱。到后来中央文件来了，听了两天，当然这观点同群众观点不一样，证明他是反革命叛乱。我不管他是什么，开枪杀人不好，我反对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枪呢？我说采取果断措施是必要的，但我说是不是要用武装来解决问题，这个我不能讲。陈修良说，六四事件在历史上是一次严重教训，这个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主要的一个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当时邓朴方搞康华公司关岛是有责任的，后来脱钩了。这个事发生后，群众一致要求反关岛、反腐败，但是陈修良说，我不同意搞这种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不好的，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后来严厉的处理，能够稳定下来也是好的，假使控制不住倒也麻烦了，以后经济上还能有发展，乱掉了怎么办呢？不是也危险吗？关于中国的改革，陈修良说，经济问题当然主要，但没有政治制度改革是不行的。陈修良一个被中共整治了20多年的地下党员，他最后的想法是不是代表了很多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